弟兄姊妹，今天早上我们就一起再来看这个《撒母耳记》，讲到合神心意的人。那我们今天看的是第二讲合神心意的人。那么我们在今天看这个第二讲的时候，因为虽这个《撒母耳记》真的很精彩，因为就像故事一样，好，我们再从这些圣经的故事里面，我们来学习，我们来看神的心意。那么，但是就好像我们在这里所说到的，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今天我们就会特别来看到什么叫做合神心意的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就是要听命跟顺服，听命与顺服。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会从扫罗的生平，从扫罗的生命里面来看，听命与顺服啊。那我们我在讲义上特别有跟弟兄姊妹有分享到说，有五方面，有五个问题哈，是我们在在这一段的分享里面，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思考的。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撒母耳记上》第八章一直到15章，我们要看见的是扫罗的被膏跟被弃哈，那也是特别可以看见是听命与顺服，听命与顺服。那么在这一个课程里面呢，我们从第八章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有一个状况，什么状况呢？就是撒母耳的年纪大了，哈，撒母耳的年纪大了。那么因此呢，他们在那里就跟撒母耳说，他们要求要立一个王。那么所以今天呢，早上我们就先来看一看哈，以色列人 为什么要求要求一个王呢？那撒母耳的角色到底是什么？那么，当我们今天在这里思想到以色列人要在这里求一个王的时候，其实我们要仔细思想一下，这个王不是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才开始跟神求王，其实以色列人。以色列的百姓们在很早的时候，他们就对王有一个期待。那么，其实这个对君王的一个期待，并不是以色列人这个在以色列人其实，在族长的时候，在神的心意里面，神就是有一个心意，要有国，要有王的。那么，因此呢，我们先看一下《创世纪》第17章。第五节到第六节，创世纪的17章第五节到第六节，在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就跟亚伯兰说什么？他说：“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什么？要叫亚伯拉罕。那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要从你而立，君王要从你而出。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神的心意，在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就已经有一个心意，有一个什么心意呢？要建立一个国。那这个国是什么？这个国是属于神的。那么，我们可以思想到说，不但在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以撒到雅各的时候有生，12个儿子。那么，神也在雅各的时候呢，也跟雅各说什么？神的心意里面，在雅各的身上也是讲到，这12个儿子呢，要有12个支派，将来国要从这里而出。所以，其实，在神的计划里面是有国的，在神的计划里面是有什么？是有君王的。那我们从这个亚伯拉罕一直到现在到撒母耳的时候，我们看见在神的心里面一直都是有国有君王的，只是这个国这个君王要在什么时候来成就呢？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特别来看的。那我们也看到这个对于这个王的期待，在这个民数记的时候，民数记第24章5到7节地方也特别说到雅各啊，你的帐篷何等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篷。你的何其华丽，他的王必超过雅甲， 他的国必要振兴。所以我们在民数记的时候也看到神透过这一个巴兰说出了这样子的一个话语来虽然巴兰是一个我们今天说巴兰是一个敌人的先知，或者是说一个邻国的一个先知，那在那个时候我们可以说是也可以说是一个要这个收费的一个爱钱财钱财的一个先知，也可以说是一个假先知啊。那但是呢，神也是透过这个巴兰说了这句话，讲到雅各的后代里面，讲到以后的这个国里面会有一个会有王，而且这个王会胜过什么？会超过雅甲，会超过雅甲。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再看，好，我们其实在生命记的时候，神也对以色列的百姓说，其实神根本就知道人的心里面的想法，人心里面的想法。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在生命记的时候，神就已经在他的话语里面，好，我们可以看一下生命记的第17章14节到20节里面，讲特别对这个国跟王里面来怎么提到呢？生命记17章14节20节里面说，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你总要做什么呢？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然后讲到王的条件是什么呢？不可以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以使百姓回埃及去，不可以为自己多立妃嫔，不可以为自己多积攒金银。特别讲到这个王登了王国位了以后呢，就要把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一个律法书，也就是圣书啊，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平生要来诵读这一个律法书，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在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的心就像弟兄就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诫命。那么因此呢，神的意思就是当他们到了神所应许之地，如果要开始要立王的时候，这个王一定要神所拣选的，这个王有一些不可以的事情，但是最重要的，这个王一定要抄录一个律法书，也就是圣书，也就是所谓的摩西五经啊，要有这个律，并且一定要怎么样来敬畏神。换句话说，神的心意里面，如果要有一个国，要有一个王的时候，这个王是怎么样呢？要按照上帝的心意，按照神的心意来治理国家，要学习神的律例，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心。神应许说，若是这样子的话呢，子孙就可以在以色列当中，在这个国位上面就可以年长日久啊。那么神也特别透过生命记的时候，也对他的子民也发出了警告以及咒语啊。神说什么？耶和华必将你和你所立的王领到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的国去，在那里你必侍奉木头石头的神。因此在生命记里面就让我们看见，如果这个王不遵守神的律法，不敬畏神的时候呢，会怎么样呢？会遭到这个咒诅。这个咒诅就是这个王会被带到那个不认识神的国去，还会在那里什么拜假神。那么另外呢，在何西阿书13章11节里面讲到，神也曾经说过这样子的话语，神说，我在怒气中将王赐给你，又在列怒当中将王来废去。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见，其实从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就已经有一个心意，神要会 要有一个国，要有一个属神的国度，要有一个属神的民，要有一个属神的王、啊、其实神是有这样心意，而且神已经预言，已经告诉他们，你们到了这个应许之地，神愿意、在他们中间、让他们如果要立王的时候，一定要神所拣选的，但是是什么？是神智，不是人智、啊、那么因此呢，当我们今天我们看到这一个撒母耳记的时候，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以色列人在这里要求立王的时候，表面上的原因我们可以看见，他们长老来到、撒母耳的面前，来到拉玛的时候，就对他说什么，你的年纪老迈了，儿子呢又不行你的道，好，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来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这是一个表面的原因。那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时候的撒母耳其实他心里也蛮怎么样，也蛮难过的。好，为什么呢？第一个，他好像在这个时候被藐视了，因为什么？年纪大了。我不知道有时候我们、当中弟兄姊妹，你年纪大的时候，你会觉得哎，你好像被藐视了、大家已经、开始、这个、有意见了。所以这个撒母耳呢，他年纪老迈了，而且什么，他的儿子也不像他、那我们有在第一次上课的时候，我们特别提到，其实撒母耳呢是士师时代里面最后一个士师。那么其实士师是神所、选的，神所拣选的士师，没有人可以自己说我要做士师。其实士师这个职分，这个职位也是神所选的，而且士师还有一个。不但要做，上次我们有提到，不但要用有这个有审判，士师要带领他们征战，而且士师什么要，其实要帮助这些百姓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来。那么撒母耳呢，在这里也做了一件事情是不在神心意里面的，就是他立了他自己的儿子做士师。那么所以呢，基本上他的儿子的这个事实在神的眼中是不算事实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整个事实时代里面、最后一位事实就是撒母耳。那、也从撒母耳我们也看见神也透过他去、立、这个以色列的王，第一个王就是扫罗、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表面的原因是他年纪大了，儿子也不像他、他的儿子还收贿赂，还屈枉正直、那、又贪图财力，所以我们看见他的孩子一点都没有、他的这个、character。 那么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神就安慰这个撒母耳，神在这里说出来了一个以色列人一个立王的真正的原因。所以耶和华就对撒母耳说，我们看到撒母耳记第八章第七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应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什么？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我们看到在这里神的心、其实是比、撒母耳更加的难过。因为什么呢？因为神说、神说，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这个是神心里面非常伤心的一件事情。百姓们怎么样呢？神这样子带领他们，带领他们离开埃及，来到这个应许之地，可是他们却常常离弃神、侍奉别神，不要神来做他们的神。但是神在这里说什么？神就跟撒母耳说，你就替他们立一个王吧，但是呢，你要告诉他们这个王的、会怎么样来带领这些、百姓呢、这些、所以我们就看到当时呢，撒母耳就把这个、王会管辖他们、会、要他们、耕种啦，收地啊、等等，还要什么，要取他们的、东西，还要、把他们所、那个这个、还要从这些百姓里面的生产里面还要去 十分之一，还要奴役他们的儿女、啊、但是这些百姓却怎么样呢？这些百姓却不肯听撒母耳的话语，他们说什么？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王来治理我们，那像其他的国家一样、啊、我们要一个王治理我们，要为我们来征战。那么因此呢，我们就看见撒母耳在这件立王的事情上面，虽然撒母耳非常的被动，他也不喜悦他们说要为他们立一个王，但是我们也看见撒母耳在百姓跟神的面前，撒母耳怎么做呢？他把这样子的事情带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来祷告。我们常常说撒母耳真的是一个祷告的人，他不喜悦百姓这样子说要立王，所以他就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然后神把神的心意告诉撒母耳，撒母耳也怎么样，很诚实的将神的话语就传给这些要求立王的百姓。那我们也看到，当撒母耳听见这些百姓呢，不肯听撒母耳对他们的劝诫，一定要去立王的时候呢，我们看见撒母耳也再一次怎么样呢？他把这些话语臣民在耶和华的面前。哇，我真是被这个撒母耳非常的感动，他不但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每一次不管是好的不好的任何的事情，他都做一件事情，就把这些情况臣民在神的面前，臣民在神的面前。哈利路亚，弟兄姊妹，我们也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有一位这样子愿意垂听我们祷告的神，神愿意向他将他的旨意向我们显明的神、啊、我们真的是大事小事好事坏事，不管是什么，我们都可以带到神的面前向他来陈明。这个撒母耳就是将这一切都来到神面向神陈明。我们可以看见，难怪撒母耳就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先知，合神心意的士师，合神心意的一个祭司、啊、虽然他也有他的软弱跟缺点，那么但是我们也看到撒母耳真的因为他愿意听神的话语，他愿意来祷告，他在神的面前就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那么撒母耳呢神就跟他说，你就按照百姓对你所说的话为他们立王吧。所以神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允许这件事情，要撒母耳来为他们立王。那么接下去我们看见，为什么神为何要撒母耳来膏这个扫罗呢？扫罗在他的身上有哪一些的特质？扫罗在他的身上有哪一些的特质啊？那我们就要从第九章里面来看见扫罗这一个人了。在撒母耳记第九章第一节到十四节里面，我们就看见扫罗他身上的一个特质，他在被膏抹以前，在他身上呢有哪一些特质，我们可以从这几个部分来看啊。一个从他的家谱，在家谱上面呢我们可以看见扫罗是便雅悯人啊，不但是便雅悯人呢，他是什么？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圣经里面原文里面另外一个意思，大能的勇士也提到他是一个大的财主，可见什么？他的父家便雅悯家里面，他的父亲也是一个有财力的人啊。然后呢，我们看见他的仪表上面来讲，圣经上说他很健壮很俊美，而且什么？非常的高大，他站在那里他就高出别人一个头来啊，所以他很非常的这个高大，这个无人可以比哈。他做事的态度呢，我们也看到他也非常的认真跟周密。怎么样可以知道他做事情很认真很周密呢？如果我们从撒母耳记上第九章讲到他的父亲哈，对他说丢了几头驴子，要他去找驴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这个扫罗真的还蛮认真的去哈，他经过了以法莲山地沙地好，然后沙林地好，便雅悯地苏弗地好。你知道在圣经上起码提到这五个地方他都什么？他去找驴，他没有说找一找找不到就算了，他非常的认真哈， 一个一个的地方去找驴。那么在找驴的过程里面呢，我们也看见在撒母耳记上的第九章第九节里面，就看见当他都到处找不到的时候，有人就跟他说，你不如去问问先知吧。好，那在撒母耳记上九章九节的地方，就让我们看见先知呢，过去啊被称为什么神人，又叫做先见，又叫做先知啊。所以这个是在圣经里面，让我们在这个时候可以看见什么叫做先知。先知就是先见，先见也就是什么，也就是神人，从神那里要将神的话语来表明出来的人。好，所以我们看到扫罗做事认真也很周密啊。然后我们也可以看见，在他那个时候，他也算是谦卑，也愿意接受别人的建议，所以有人告诉他你可以去找先知，他就去。好，那并且呢，他也什么，他愿意听从他旁边的人，好，还带了礼物要去见这个先知。那基本上呢，我们可以看见，其实这一些都是什么，都是神的拣选，也是神的安排。所以扫罗在这一个被高之前的的 character， 在他受高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到这是拣选，神的拣选，神的安排。因为他的父亲掉了一头驴，掉了几头驴，要他去寻找的时候，他就遇见这一个撒母耳了。那我们看见为什么说到这是神的拣选，也是神的安排呢？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上第九章十五节的地方，因为神在前一天就已经告诉这个撒母耳说，啊，明天会有一个便雅悯地的人到你这里来，你要膏他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他必救我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因我民的哀声上达于我，我就眷顾他们。所以我们看见其实这个撒母耳被膏，这个扫罗被撒母耳所膏，这也是什么？这是神的安排，这是神的拣选，这也是神的一个计划。那么不过呢，这个因着扫罗他本身的条件，好，还有我们刚刚所说他的特质，我们就看见怎么样，他撒母耳要去膏抹他的时候，好像就很快的就被认可了哈。好，那我们接下去我们就来看一下撒母耳呢怎么样来膏这个扫罗，这个扫罗被膏以后的影响到底是什么。那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好，我们可以看见几方面。我们可以看见呢，其实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扫罗呢在被膏抹成为这个君王的时候，其实扫罗一共经过三次的膏抹，一共有经过三次的膏抹。那这三次的膏抹是有三个不同的地点，啊，第一个地点，也就是因为扫罗要去见撒母耳，弟兄姊妹，撒母耳住在哪里啊？撒母耳的家乡在拉玛，啊，拉玛索菲在拉玛这个地方。所以呢，第一个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说，当神告诉撒母耳说明天这个时候扫罗会来，所以当扫罗来的时候，撒母耳看见他，撒母耳就怎么样呢，就用手中的这一个膏油就倒在扫罗的头上。所以我们在这边看了一个地图，这个地图也是上个礼拜我有发在你们的讲义上，有一个这一个叫做拉玛索菲的这一个地图的地方哈。那我们所看见，不过我今天就标出来了这几个地方哈。拉玛在最上面这个箭头指的地方，这是一个拉玛。所以呢，撒母耳就在他的所住的一个家乡，也是扫罗来到这个地方来找撒母耳的时候，油就膏在扫罗的头上。其实扫罗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但是呢，撒母耳把油倒在他头上的时候，好，就说到，这不是耶和华膏你做他产业的君王吗？你今日与我离别以后，在便雅悯境内的 地方要遇见两个人，然后呢，他们会告诉你说，你的驴已经找到了，好，你的驴已经找到了。然后呢，接下去我们等一下会再看这一段的经文，好，那我先提到这里。那么第二个呢，扫罗被膏的地方是在米斯巴，米斯巴，好，大家记得上个礼拜我们也提到，这个撒母耳在米斯巴的地方，好，跟教导百姓，告诉他们什么，一定要来归向真神，要把他们的偶像来除去。那这个米斯巴呢，在摩西的时候，在旷野的时候，也是在这个米斯巴这个地方，哈，曾经有什么击打过磐石，有出水，有井水在那里出来，所以米斯巴这个地方在圣经上常常提到。那么在米斯巴的时候呢，也就是在这一个撒母耳记上第十章十七节的地方，撒母耳将百姓召聚到米斯巴耶和华那里，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人神如此说，这个你们这个在这个地方为他们要他们沾灸，把这个扫罗带在众人的面前。那么这个扫罗一出来的时候呢，他的头啊比众民都高过一头，所以呢，哇，这些人看人总是看外表，所以他们一看到扫罗的时候，这些众百姓都在那里说什么，大声的欢呼说愿王万岁，在米斯巴的地方。好，那么第三处被立的地方呢，就是在吉甲，在吉甲，在吉甲的时候，这个扫罗呢，在众人的面前，在祭司，在支派的面前，他立国，以色列的国就从吉甲的地方被立成被立成。所以我们看到扫罗有三次被膏抹的经历，有三次看到从撒母耳的家乡从一个人的面前到众人的面前，然后再到什么，再到以色列国的民的面前被膏抹，一共有三次，就好像是可以说是有层次性的被膏抹，把它带到人的面前。那我们再看这个那我们再回过来看扫罗在被膏以后呢，在他身上有哪一些特别的经历呢？那我们就看到说撒母耳记上第十章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刚才提到撒母耳对他把油膏在他头上以后，就对他说什么呢？就对他说，驴找回来了，你还要从什么神人的手中接到饼，你还会什么与先知们一起受感说话。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第十章的第六节第六节，他说，耶和华的灵必大大的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为新人。弟兄姊妹，扫罗在被膏抹以后，好像真的就看见什么，神的灵与他同在，神的灵在那里做感动的工作，而且扫罗被圣灵所感动，神的灵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就会受感说话，他也说出来什么一些先知性的话语，就好像撒母耳对他说，你会碰到神人，你会跟这些神人一起来受感说话。好，因此呢，这个时候你就像一个新人一样哦，弟兄姊妹，讲到这里，我们就想到感谢主，今年是我们，五月份会有传承主日，今年我们特别一个在传承主日的一个特点啊，重点就是特别要提到圣灵的工作，圣灵与我们的关系。弟兄姊妹，我真的相信当神的灵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就好像一个人他你受洗的时候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但是当圣灵在我们身上充满我们，我们被神的灵所充满的时候，我们受了圣灵的灵洗以后，神的灵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有圣灵给我们有一个新的心，有一个新的灵，我们也在灵里面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成为一个新人，可以在圣灵的感动里面能够受感说话。所以呢，撒母耳就对 扫罗说这个兆头临到你的时候，你就可以怎么样，趁时而作。哈利路亚。所以 也表明了，当神的灵在我们身上运行的时候，当神的灵来浇灌我们，我们的心，我们的灵被圣灵来更新的时候，我们可以趁时而作。好，就好像好几年前我们教会的主题叫做什么，机会的风。好，当神的灵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可以趁时而作，趁着这样子一个机会来做神所要我们做的事情。但是并且撒母耳也跟这个扫罗说，好，你被膏以后，神有神的灵在你身上，神就与你同在。不过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等候神指示当行之事。神所指示当行之事，不是我们今天被圣灵感动受感说话以后，我们就做，我们趁时而做，我们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是，要做什么，按照神的指示去行神所要我们做的事情。那我们感谢主，这一个扫罗，当他在这个时候他被神的灵所感动的时候，我们看见圣经上真的也告诉我们说，这些事情都怎么样，都应验了，都应验了。那么因此呢，曾经也有人说，说难道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难道其实扫罗不是先知，但是呢，在那一个 moment 的时候，神的灵与他同在，神的灵浇灌他，他有心心心灵被感动的时候，他受感说话，他也可以说出什么，受感说话，说出神要他所说的话语。其实这也就是在新约里面我们所讲到的先知的我们先知有职分，先知有被神所膏抹的，先知也有什么，我们也有讲到有先知的恩赐，我们也看到有先知的灵。我们看见现在呢，不是每一个人有能够受感说话就叫做先知，就好像扫罗一样，他受感说话，他身上有先知的灵与他同在，他成为信心士，但是他什么，他不是先知，先知是一个职分。好，所以先知的这个职分是一定会有先知的灵，会有受感说话，好，会有先知的恩赐，但是有先知的灵受感说话的时候不一定就是先知。好，今天你我们在与神亲近的时候，我们被神的灵所感动，神也会透过我们说出一些神要我们说出的话语，但是我们不能说我自己就是先知。其实我还是很喜欢套用周神柱牧师所说的一句话，他说自己说自己是先知的人大部分都不是我还蛮喜欢这句话的。好，那我们接下去我们再看这个扫罗。那么扫罗在这个时候他被膏抹，他也在米斯巴的时候众人也在那里说他什么愿王万岁，愿王万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扫罗好像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有一些人来拥护他。好，那么因此呢，当扫罗就我们看见他开扫罗开始治国的时候，那么在他的国家里面到底有哪一些的敌人呢？那我们看见圣经上有告诉我们说，有亚门人，有非利士人，也有亚玛利人。那我们就先来看看亚门人的时候，当这个扫罗在这一个众民在那里说愿王万岁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有这个亚门人就来这个跟他们就有征战。好，就有征战的时候，其实在征战以前先什么恐吓他们，说了说了非常难听的话语，要来凌辱这些以色列人，所以当时这些百姓呢都放声而哭。好，那么这个扫罗呢，即使他刚开始别人对他说愿王万岁的时候，哎呀，我们也感谢神，这个扫罗其实刚开始的时候他也什么，其实扫罗是一个 没有这个为自己哈、哦、要经营啊，要财宝啊，哈、哦，他还算是在那个时候还要是蛮谦卑的一个人，蛮愿意去去关心别人的人，他还怎么还在田间赶牛啊、哦？所以他还是很用自己的劳力来工作的。那么当他听见这些百姓在那里哭的时候，放声而哭，被这些亚门人所这个凌辱啊，被亚门人所惊吓，在那里用话语上面来攻击他们的时候呢，百姓都在那里大哭痛哭。这个扫罗听见这些人哭的时候，哎，我们就看见他什么被神的灵感动的时候就趁势而作、啊、所以这个时候就特别提到扫罗听见这些话语的时候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因此呢他在那个时候大大感动，他趁势而作的时候，他把一对牛切成筷子、啊、传送到以色列的全境，做一个呼吁，就是什么要呼吁人要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啊、那这个时候他说众人就大家都出来如同一人一样、啊、那么也感谢主，就在这一次在攻击亚门人的时候，他们就神就与他们同在、啊、那个他们就打了一个大胜仗，那么胜仗的时候大众人都非常的欢喜、啊、那么因此呢就在这样子的一个时候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见这一次的胜战打赢了以后呢、啊、这些的百姓还有撒母耳他们就一起来到吉甲、啊、那么撒母耳就对百姓说，我们要往吉甲去，在那里做什么？在那里立国。众百姓就到了吉甲那里，在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又在耶和华面前献平安祭，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就大大欢喜。所以我们可以说到真正的一个立国、啊、被高抹三次，真正立国是在什么时候？是在吉甲，是他们打败亚门人以后，他们在吉甲开始立国。那么当这他们开始立国的时候呢、啊、那我们也看见当他们 立国以后，我们就先提到他们在立国以后呢在撒母耳记第上第十三章的地方就提到说，扫罗登基年四十岁，做以色列王第二年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他们就有怎么也有征战的时候、啊、那么在这次的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扫罗呢他在以色列人中拣选了3000人去征战、啊、2000归给他自己，另外1000跟随他的儿子约拿丹，跟随他们的儿子约拿丹。他们跟谁来征战呢？跟非利士人来征战。所以在这一段扫罗在他立国以后2年之后、啊、我们就看见他们跟非利士人来征战。那非利士人我们上次也提到过，非利士人其实是在士师的时代、啊、一直都是以色列人的敌人，而且算是怎么非常强悍的一个敌人。非利士人呢有刀有枪、啊、有一切的铁器，以色列人呢只有扫罗跟他的儿子有枪，其他人都没有、啊、以色列人呢没有这些器具，没有这些军这个当兵打仗用的，连这些锄头的用具还要到什么非利士人那里去打造。所以呢非利士人对以色列人来讲是非常的那个威胁是非常大的。而且这个非利士人一共有5个首领，当时神也是要透过这非利士人5个首领来试验，来看看以色列人是不是愿意来遵行神的话语。所以神特别留下了这个非利士人的人成为以色列的敌人，一方面要训也是要训练他们，也要来看看他们的心可不可以归向神、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见说非利士人呢跟以色列要征战的时候，扫罗这边只有3000人哦，他2000人，他的儿子1000人，非利士人与他们征战的时候 子就有多少呢？三万两，马兵有六千啊，步兵像海边的沙那样多啊。因此呢，这些百姓看见这些敌人，看见这些敌军这么多、这么大的时候，就非常的恐惧、害怕，甚至怎么样？百姓都躲起来，躲在山洞，走在石穴，走在丛林里面，能躲的地方就躲起来。那个时候呢，跟随扫罗的人都是战战兢兢的啊，在机甲来，跟随他。而当年这一个撒母耳特别也跟扫罗说哈、啊，这个我还没有到机甲以前呢，好、啊。你们呢？我们要先在神的面前，要先来什么呀？要先献祭，要先献祭哈、啊。那么就约好什么？七天之内，哈、啊，撒母耳要跟扫罗一起在这个基甲的地方要来献祭，要来献祭。那么，但是呢，这个可是呢，因为敌人很多哈、啊，所以敌人这个撒母耳在七天的时候呢，撒母耳还没有在约定的七天还没有到之前呢，这个百姓因为看到敌人这么多的时候，他们就什么渐渐的就离开了啊，渐渐的就离开了。所以这个扫罗心里怎么，心里就着急了，心里就非常的着急啊。那么撒母耳又还没有到，百姓又离开，开始渐渐的离开，敌人又是这么强烈的啊、在虎视眈眈的要来跟他们征战。因此，扫罗的心里就害怕了，害怕了，说什么？恐怕是因为我没有祷告耶和华，所以非利士人呢要下到基甲来攻击我。因此，什么？他就在基甲的地方，他就自己还没等到这一个撒母耳，他就开始在那里献祭了。那我们提到这个基甲这个地方，哈，圣经上常常提到基甲。基甲呢，在约书亚记的地方特别讲到。吉甲的意思就是滚的意思，就是要什么滚去啊！以色列人过去在埃及人在他们身上所给他们的欺压，他们所为奴的地方，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就在吉甲的地方安营啊。所以吉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应该是一个滚去仇敌给他们羞辱的一个地方。那么在这个吉甲，可是因为现在什么？环境不利，这一个扫罗就私自做主啊，就开始献祭啊，真是太可惜了。他先把平安祭、把燔祭献上以后，一献祭一完，撒母耳就到了，撒母耳就到了。那么撒母耳就到了，扫罗去迎接他的时候，撒母耳就问他说：“你做的是什么啊？”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扫罗在那里说什么？他害怕啊，心里说。可能是因为我没有祷告，所以什么他就献祭了。你看撒母耳当时就对这个扫罗说什么呢？我们一起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的第13章13节啊。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我们就看见何等的可惜，这一个扫罗，他虽然等候，可是等不及，等不及啊，没有等到。最后一分钟，没有等到撒母耳来到。当他看见仇敌、看见百姓离开的时候，他的信心就软弱了，他里面的那个盼望好像就失去了。因此，我们可以知道，扫罗这一个人，虽然他有信心、心灵，哈，有圣灵在他的工作身上工作，但是扫罗的心如果不是时时刻刻的。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真是可以看见扫罗在这个时候，他的心里面真的就是什么，就是没有神，没有去依靠神，在这个时候也没有相信，没有持守住，这个撒母耳所对他说的话， 你要等候，一定要等到撒母耳到。所以呢，他也不了解，这个扫罗也不太了解，好像这个不太了解，这个献祭是只有祭司才能做的啊。所以呢，他怎么样？不了解，可是他害怕的时候，他就在惧怕中间勉强的献祭。所以撒母耳说什么？你做了糊涂事。弟兄姊妹，我就想到，其实箴言里面也告诉我们说，敬畏耶和华就是什么？智慧的开端，智慧的开端啊！敬畏耶和华的人是智慧的开端，也是什么？聪明啊，聪明也在他的里面。但是若是我们的心不能够敬畏神的时候，我们就会做糊涂事。我们的心如果不敬畏神，我们的里面没有尊神为大，我们的里面没有一个敬畏神的心，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就好像没办法来工作了。这个扫罗就是何等的可惜，他的心里面没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啊，他怎么样呢？他就会做糊涂事。那么因此弟兄姊妹，我们要求神常常帮助我们，让我们心里要存一个敬畏神的心。你知道敬畏这个字 fear F-E-A-R 啊，敬畏，如果我们真的有一颗敬畏神的心，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神比万有都大，在我里面的大过这世界，在我里面的大过这个环境，在我里面的这位神啊，是大而可畏的神，连仇敌都要害怕他，我们有什么可以害怕的呢？上次我们提到，当以色列人的在敌人征战的时候，他们里面没有敬畏神，他以为抬一个约柜就可以得胜，没有想到约柜被敌人掳去，约柜到了敌人的大滚庙里面，连那个是仇敌的假所拜的假神大滚啊，都在约柜面前什么断头断臂断手。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里面真的敬畏神，我知道我的神是大而可畏的，你就不要怕你的环境，你就不要怕仇敌。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心里真是有一个敬畏神的人，敬畏神的心，敬畏神就可以把惧怕除去。哈利路亚。所以如果扫罗在那个时候有敬畏神，他能够遵行神的话语，他能够有敬畏神的心，他敌人这么多有何可惧呢？百姓离开有何可惧呢？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可以知道，也是好像也看见人之常情，有的时候就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里面，里面就会惧怕，就会害怕。所以求主也真的要帮助我们，信心怎么建立起来，就是要敬畏神，要相信神的话语，可以在圣灵里面祷告。好，那我们看见，那么因此呢，我们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神就在那里说什么，神已经寻找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行耶和华的话。所以这是扫罗第一次他被什么，被神弃绝了。那我们接下去我们就看见，其实在这一场征战当中，约拿丹呢这一个扫罗这个儿子啊，真的是一个敬畏神的人。而且约拿丹呢，那个时候我们刚刚提到说，扫罗有2000的兵，约拿丹有1000。好，那么这个约拿丹呢，他居然没有告诉他的父亲，他就怎么样了？他就要去打仗了，要去打仗，没有告诉他的父亲。而且那个时候约拿丹呢，还是算是很年轻，也可以说是。好像跟少年人一样，是很年轻的。因为以后我们可以下礼拜我们可以会讲到大卫跟约拿丹啊，那么像兄弟一样的彼此的相爱。所以大卫是在很年轻的时候，是什么少年人的时候就去打这个哥利亚。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约拿丹也是怎么样，很年轻少年人啊。那约拿丹在打仗的时候呢，他知道一件事情，知道什么呢？他说他要去跟这个未受割礼的这个非利士人打仗。他说，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他知道，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感谢赞美神，哈利路亚。 约拿单今天也在我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约拿单明白一件事情：征战不得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乃在乎站在谁那一边。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在这一次的征战里面，真的感谢赞美神。好，我们看见在这个征战里面，约拿单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见证跟一个榜样。那么但是呢，在这一次的征战里面呢，好，扫罗呢，这个扫罗呢，却在征战的当中，在百姓疲乏的时候，他居然叫这些百姓们怎么样呢？要他们进食啊，进食，在征战当中，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太饿了，因此呢，就吃什么带血的肉来得罪了得罪了神，百姓疲累吃带血的肉来得罪了神。他们这个扫罗呢，在征战的当中呢，又怎么样呢？又说要为神来筑一座坛，要筑坛。那么要筑坛，想要来亲近神。你看扫罗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好像半瓶醋一样，真是都是懂一些的皮毛，不懂的那个精华，也不懂的那个真意。要筑坛，却不怎么样呢？却不心里面没有真正的来归向神，连这些祭司都提醒他，跟他说什么筑这个要筑坛应该要什么？要先来亲近神，要先来亲近神。好，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扫罗所做的事都是什么？好像都是徒有外表，没有那个实际。好，没有实际，所以这个扫罗真的是非常的可惜，非常的也可以说可怜了。好，那所以我们刚刚看到撒母耳记上第14章的35节36节啊，扫罗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是他初次为耶和华筑的坛。扫罗说，我们不如夜里下去追赶非利士人，抢夺他们，直到天亮，不留他们一人。众民说，你看怎样好就去行吧。但祭司说，我们先当亲近神，我们先当亲近神。好，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个扫罗他做的许多的事情都是只有外表，没有真正的一个实际，甚至于呢，他还差一点，因为没有体会到神的作为，把他的儿子都要把他处死。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扫罗真的是非常的糊涂，因为他什么心中真是看不见他寻求神的敬畏神的那一番的心意。那么因此呢，扫罗在他的这个做王的时候，就常有这个征战，常有征战。好，那在这个撒母耳记上14章47节的地方就特别提到，好，扫罗执掌以色列的国权，常常攻击他四围的一切仇敌，就是哪一些人呢？摩押人、亚门人、以东人、索巴诸王，还有非利士人。他无论往何处去，都打败仇敌。扫罗奋勇攻击亚玛利人，救了以色列人，脱离抢掠他们之人的手。52节说，扫罗的平生常与非利士人大大的征战，扫罗遇见有能力的人或勇士，都招募了来，要来跟随他。所以我们看见，其实扫罗是蛮会打仗的啊。他心里面真是不明白神的心意，常常凭自己的血气来做。他也怎么样？神还也是使用他在征战当中常常征战，而且什么，在那个时候还常常打胜了，打赢了仗。好，那接下去我们就看见刚刚提到说，在他的时候也怎么样呢？他也跟亚玛利人来征战。那么因此我们来看看亚玛利人。那么扫罗跟亚玛利人来征战的时候，圣经上特别有告诉我们说，神要扫罗来灭尽亚玛利人。神为什么要扫罗来灭尽亚玛利人呢？哈，这带来了什么样子的一个后果？那我们提到亚玛利人的时候，我们就先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第15章第二节跟第三节。那个时候万军之耶和华对这个 这个撒母耳要撒母耳跟扫罗说什么呢？啊，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待他们，怎样抵挡他们，我都没有忘记。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要进行杀死。”这是神的话语，神告诉扫罗，你现于亚玛利人征战的时候，因为神没有忘记、啊、以色列人在埃及离开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抵挡他们带他们、啊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神追讨亚玛利人的所作所为，所以神要他们怎么样，要不要怜惜，要进行的杀死。那我们从亚玛利人，我们又看见一件事情。那么在出埃及的时候，出埃及记第十七章有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时摩西和他的百姓还有约书亚，摩西在山上举手祷告，大家还记得那件事情吗？山底下有什么？约书亚带着那些百姓在跟亚玛利人来征战，当时的征战非常的猛烈。好，圣经上说摩西何时举手，他们就何时得胜，但是摩西会有什么样，会有累的时候，所以他们从日出到日落在那里征战的时候，好，摩西举手他们就赢，手一放下来他们就输了。所以呢，有亚伦跟霍尔，有两个人拖住摩西的手一起举手，感谢赞美神。在那一次征战里面，我们就看见最后他们打赢了，从日出到日落他们征战能够得胜。所以耶和华就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摩西就筑了一座坛，起名叫什么？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惊奇的意思。我们现在不是常常在奉神的名来祷告的时候说耶和华尼西，就是惊奇，神的惊奇，神的征战得胜的惊奇、啊、耶和华尼西为我们征战的神。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所以我们就想到，为什么神要扫罗来灭尽亚玛利人，有这样子的一个过去，在摩西的时候神已经怎么样，说要与亚玛利人世世代代、啊、都要跟他们征战，而且要涂抹亚玛利人的名。所以神就在这个时候告诉扫罗，你要把亚玛利人要把他们灭尽，要把他们灭尽。那可是呢，我们却看见后来我们看见这个扫罗呢，在这件事情上面他再一次怎么样，没有听从神的话语，没有听从神的话语、啊、那么为什么他没有听从神的话语，以至于遭遇到什么，神厌弃了扫罗。所以在整个撒母耳记上十五章都提到这一件事，都在讲这件事情、啊、我们看看神厌弃扫罗在这件亚玛利的事情上面扫罗怎么样呢？他说扫罗击打亚玛利人，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苏尔，生擒了亚玛利王雅甲，用刀杀尽了亚玛利的众民。扫罗和百姓却怜惜雅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的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我们在这里就看见神明明告诉扫罗，你要去做灭尽一切、啊、可是扫罗怎么样呢？他舍不得他杀这个雅甲，他怜惜雅甲，而且呢，所有的牛羊好的都留下来不肯灭绝，不好的瘦弱的才把他们杀掉。所以这个我们就看见什么，看见那个扫罗那个里面的心啊，没有尊神的伟大，没有听从神的话语，怜惜雅甲，怜惜雅甲。有时候我们真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不懂他为什么会怜惜雅甲，或许是雅甲 牛羊那些太肥壮了，他们怜惜那些美好的东西。所以呢，这个时候，这个扫罗，不是撒母耳啊，这个因为扫罗没有听从神的话，所以神就对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弟兄姊妹，我想到说，神在这里其实比撒母耳更难过啊。神后悔立扫罗为王，看见扫罗这样子的背逆神、离弃神、不遵守神的心，神的心何等的难过。他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我后悔了。”撒母耳听见的时候就非常的忧愁。你看，撒母耳真是为扫罗忧愁啊！撒母耳真是为扫罗忧心啊！他的忧愁是什么样？他终夜哀求耶和华。终夜哀求耶和华，因为神说我后悔了。所以这个撒母耳就在这个时候终夜的哀求耶和华，伤心到极点，终夜的在那里求告神。所以我们看见撒母耳真是何等的伟大，他在那里为着扫罗得罪神，为着扫罗，为着神的一个后悔，他在那里终夜的哀求。这扫罗还真的不争气呢。我们看见这个扫罗又到什么？又到了加密，在那里去立为自己立了纪念碑。好，他以为这一次能够把亚玛力人打败了啊，掳掠了他们上好的牛羊哈、啊，他就很得意，他就立纪念碑。他根本不知道，搞不清楚他已经得罪了神。所以你看，我们就看到这个扫罗，这个真的是，哎呀。真是太可惜了，他在那里还洋洋得意、啊、自己好像在那里非常的膨胀，要在那里立纪念碑。所以呢，这一个我们看见撒母耳啊，就真的哎呀，真是看见他，真是只有我想只有摇头的份。所以撒母耳就来到扫罗的面前啊，我们看一下十五章。撒母耳就来到扫罗的面前呢，就对扫罗说：“我听见了羊叫，羊牛鸣，是从哪里来的呢？啊，居然这个扫罗呢，还在那里说谎话，或者说还在那里想要遮掩他自己所做的事情啊？扫罗怎么说呢？他说：这些都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你看这个扫罗在那里啊，不自己得罪了神，他把责任怎么样归在这些百姓的身上，说是百姓爱惜上好的牛羊，其实是扫罗跟百姓都怜惜亚甲，都怎么样，都爱惜这些上好的牛羊。可是这个扫罗却怎么样呢？在这里说谎话、啊、在这里把责任还要归罪于百姓。因此呢，撒母耳就对他说：“你住口吧，你住口吧，我要把神对我说的话对你来讲。”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这个扫罗一方面他不肯承认他自己得罪了神、啊、他还用搪塞，还用谎言、啊，还用这些其他的话来遮掩他自己所得罪神的事情。那么自己犯罪得罪神，却把责任怪在这些百姓的身上。因此撒母耳就对扫罗说什么，对他说哈，这一个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这是一句非常伟大的话语，非常著名的话语，也是今天要对你我说的。我们是听命要胜于献祭、啊、那这个扫罗呢，听到这里的时候呢，撒母耳就对他说：“因为你厌弃了神，所以神也怎么样厌弃你做王，神也厌弃你做王。”这是第二次神在这里厌弃扫罗。第一次我们刚刚看到在吉甲的时候、啊、 在吉甲他怎么样自己献祭，等不及了，在吉甲看到敌人这么多，他就在那里献祭，所以他得罪了神。这是第二次神对他说，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所以呢，在撒母耳记十五章26到28节，撒母耳就对扫罗说，我不同你回去，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撒母耳转身要走，扫罗就扯住他衣袍的外袍的衣襟，衣襟就撕断了。撒母耳对他说，如此今日耶和华就要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要把这个国赐给比你更好的人。你知道这个时候，哇，真的是何等悲惨的一个情况哈。那我们看见当时呢，神要扫罗把这个亚甲杀了，这个扫罗没有做，在这个撒母耳记上15章32节到33节的时候是怎么样呢？是这个撒母耳替扫罗来完成的这件事情。撒母耳对那个亚甲，把亚甲带到面前来的时候说，你竟用刀使妇人丧子，这样你母亲在妇人中也必丧子。因此呢，撒母耳就在吉甲耶和华的面前把这个亚甲杀死啊。这个刚才提到这个扫罗去扯这个撒母耳衣襟的时候就扯断了，所以撒母耳说，你跟以色列国会没有份啊。那么因此呢，这个圣经上也说，撒母耳直到死的日子再没有见扫罗，但是撒母耳怎么样？为扫罗悲伤，因为耶和华后悔立他为以色列王了。那我们提到这个亚甲啊，亚甲，大家还记不记得刚才我们在前面提到的时候，讲到王的时候哈，我们就想到在这个民数记的时候，在民数记的时候呢，就有这样子的一个prophecy 一个预言说，雅各啊，你的帐篷何等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华丽，他的王必超过什么雅甲，他的国必要振兴啊。那么我们也在思想，当这一个扫罗没有将这个雅甲灭绝啊，全然杀灭的时候，其实这件事情祸及到什么？祸及到以斯帖的时候啊，我们知道在以斯帖的时候有一个臣宰叫做哈曼哈，哈曼怎么样呢？他就是想要把以色列人全部都要把他们灭族灭亡啊。那么因此呢，以斯帖的时候，他在王的面前，他在神的面前3天3夜的禁食祷告，要求这个亚哈水乳王哈，可以什么伸出他的金杖，让他的恳求可以蒙应允。是什么事情呢？我们一起看以斯帖记第八章。以斯帖记第八章3到5节说，以斯帖俯伏在王的面前，流泪哀告，求他除掉亚甲族的哈曼，害犹大人的恶谋，王就向以斯帖伸出了金杖啊。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见这一个撒母耳的这个扫罗王的时候，因着扫罗没有把这个亚甲除灭啊，这个祸害一直连到以斯帖记的时候，哈曼是谁？哈曼是亚甲族的后代，要怎么样？要去害犹大人的恶谋，要想要把他们全部的这个民族要除灭。弟兄姊妹，所以有的时候神所要做的事情，扫罗在那个时候他不明白以后可能会发生的事情，那么所以扫罗神要他做的时候他就不做，他不做的时候没有完全的遵行神的话语，这个祸患一直到以斯帖记的时候。弟兄姊妹，真是我们从扫罗的身上可以看见，真的是什么需要来到神的面前，要听从神的话语，要遵行神的话语，否则这个祸患可能 不只是在我们这一个 generation， 我们可以看到在以后的 generation， 我们也会看见这样子的一个祸患。那么因此最后我们再一次来看看这个撒母耳的这一生，撒母耳的这一生，或者说撒母耳他自己也为他自己在年纪老迈的时候，在撒母耳记第十二章，他来自己有一个自白。那么撒母耳在这一个自白的时候，撒母耳就形容到他自己是一生是清白的，他没有要过这些百姓的一分钱 一件衣服、这个撒母耳是怎么样呢？他非常的清白，他非常的没有多要过一点百姓的东西，一身清白。这个撒母耳自己也说什么，他是用善道来指教这些百姓。那撒母耳记第上第十二章的第七节里面，撒母耳说现在你们要站住，等我在耶和华面前对你们讲论耶和华向你们和你们列祖所行一切公义的事情。所以呢，他教导百姓要站住，要等等听神的话语。撒母耳也在百姓的面前，在撒母耳记上十二章第十六节的地方也特别说到，他说现在你们要站住，要站住，要什么？去看耶和华在你们面前要行一件大事。弟兄姊妹，我们看见我们真的需要在神面前等候神，敬畏神，去看神要做的大事，去等神要做的大事。我们在神的面前在站住，站住要什么？谨守我们自己的本分，要听神的话语。我礼拜三晚上还在祷告会的时候特别讲到什么叫做等候等候就是什么？就是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做，等候是来到神的面前愿意听神对我们的启示怎么样，要向我们来显明他的下一个行动，或者向我们来显明神的作为是什么，好让我们可以在信心里面与神一起来同工。所以我们看见撒母耳他是帮助百姓要站住，要等去，要看看神所要做的工作。因此撒母耳在那里是尽心的侍奉神，他要百姓能够敬畏神，他要而且要先想念神所行的事情。那么撒母耳呢，在神的面前，在众百姓的面前，在扫罗的面前，他也说了一句非常中肯的一句话语这在撒母耳记上十二章二十三节说，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耶和华，以致什么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的尽心侍奉他，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事何等大。你们若仍然作恶，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所以我们看见撒母耳在这里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榜样。至于我，至于我，至于我什么？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前呢，约书亚说，至于我，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撒母耳说，至于我，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甚至于得罪神，我都要为你们祷告，我要用正道来指教你们，我要你们能够敬畏神，可以诚诚实实的来侍奉他，要来想念神所成就的大事。哈利路亚。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看到扫罗在这里，他被神虽然曾经被膏抹，但是他也被神弃绝因为他没有听从，没有专心来遵守神的道路。那么我们也看见神在这一个时代，他仍然在那里选择拣选合神心意的人。扫罗被神厌弃，可是神告诉他说，我已经选了一个合我心意的人要来做王。弟兄姊妹，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真的要来到神面前听神的话，愿意专心顺服在他的里面。如果我们不做的时候，神也会兴起别人来成就他手中的工作， 那我们就失去了这样子的一个祝福，失去了一个与神连结的一个机会。那么一个真正合神心意的人，就是要听从神的话，遵守神的话，好像撒母耳一样，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先知。撒母耳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祭司，合神心意的士师，合神心意的先知，也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代求者。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不只是在撒母耳记里面，撒母耳在那里断不停止的为百姓祷告。诗篇99篇第6节说，在他的祭司当中有摩西和亚伦，在求告他的民中有撒母耳，他们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他们。所以在神的眼中，撒母耳是一个合神心意的求告的一个代求者啊，在求告他名的人中有撒母耳，神特别提名这个撒母耳。在耶利米书15章第1节说，耶和华对我说，虽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代求，我的心也不顾惜这百姓，你将他们从我眼前赶出，叫他们去吧。我们看耶利米书特别也提到，在神面前代求的有摩西有撒母耳，但是这些百姓得罪神，神也会不顾惜把他们赶出去。可是撒母耳跟摩西都是在神的面前什么忠心代求的人。弟兄姊妹，有时候也许我们说我们代求的结果好像这个百姓还是被赶到敌人那里去，或者我们有说，哎，我代求了半天，好像我也看不见什么好的结果。弟兄姊妹，结果在神的手中，但是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就是愿不愿意成为那一个代求者，与神同工的代求者，合神心意的代求者。撒母耳是一个刚才提到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先知啊。使徒行传第10章20节说，此后他们设立士师约有450年，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所以我们看见撒母耳是最后一个合神心意的祭司士师，也是怎么样，也是一位先知，也是一位先知啊。撒母耳的时候有先知的学校可以开始啊。所以我们在撒母耳记里面看到很多的讲到有神人啊，有先见等等啊。但最重要的也就是撒母耳记上15章撒母耳所说的这句话。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所以合神心意的人就是要来听从神的话。我们也想到听从神的话何等的重要。今天我们有时候在代求的时候，我们觉得哦，我们要为什么比方要为台湾祷告，要为回教徒祷告，因为他们什么，他们拜偶像啦，他们行虚妄的事情。可是我们也看见啊，悖逆的罪与和行邪术的罪是相等的，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是相同的。所以弟兄姊妹，若是我们不听从神的话，背逆神的话，违背神的话语，我们其实也跟什么行邪术拜偶像的罪是相等的。所以弟兄姊妹，求主今天早上再次提醒我们，透过扫罗的扫罗在神面前的这个被高被弃的事情上面，也让我们重新的来思想一下，回想一下我们自己有没有在神的面前能够听从神的话语，听命胜于献祭啊。我们在神面前愿不愿意听从神的话语啊，不要做一个等不及的人。当我们有神的灵与我们同在，有心心心灵的时候，我们仍然要在神的面前愿意听从神的话，在他的心意里面来行，不要让我们走一条背逆神的道路。求主今天早上帮助我们从这几章经文里面，扫罗的故事里面，让我们再一次来想想我们自己， 有没有走在神的里面？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透过扫罗的故事，真是让我们看见我们要成为一个听你命的人。主啊，真是求主你让我们不要走一条背逆你的道路，也不要耍水嘴皮子哦。主也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敬畏你的心，因为敬畏你才会有真正的智慧，敬畏你才会有聪明。主，让我们不要像扫罗一样，因为没有听从你的话，自己用很多的谎言来遮盖自己的罪，因为没有听从你的话语。哦，主，看见敌人的时候，心里就没有底气了。主啊，我们今天真的求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遵行你的话语，听你的话语，敬畏你。哈利路亚。主，我们要成为一个蒙福的人，也能够在这个时代里面不但能够成为一个代求者，我们也能够看见透过这个代求祷告，也能够看见这个时代里面仍然是能够有转机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名，阿门。